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乌克兰对一处俄罗斯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引发剧烈爆炸和大火。该基地距离战线约700公里。乌克兰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成功击中俄罗斯位于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基地，并引发弹药二次爆炸。乌克兰强调，俄罗斯军队过去曾经利用该基地对乌克兰发动空袭。萨拉托夫州州长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在恩格斯市，导致机场起火，当地居民已被撤离，但他没有直接提及恩格斯空军基地，而该基地是当地最重要的军事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当日击落了132架乌克兰无人机。目前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三年有余。克里姆林宫礼拜四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在沙特城市吉达就乌克兰和平解决方案举行会谈，讨论确保黑海航运安全的方法。礼拜四，欧盟表示将推迟对美国威士忌征收 50% 关税，实施时间将由4月中旬开始，这个令欧盟有更多的时间和美国进行谈判。欧盟委员会曾经提议在4月1日开始对45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之后在4月13日对另外180亿欧元美国商品征收关税。礼拜四，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在欧洲议会听证会上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协调两套欧盟反制措施的时间，以便我们能够同时就两份清单和成员国进行磋商，亦将为我们与美国伙伴的谈判提供额外时间。欧盟委员会之后确认，所有欧盟反制措施将在4月中生效。塞夫乔维奇表示，到目前为止，他在与美国同行的谈判中只是取得有限进展，包括对降低工业品入口关税的讨论。他说，我不认为美国的想法是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塞夫乔维奇补充说，美国的首要任务似乎是吸引投资和重新工业化。礼拜四，香港亿万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发布2024年财报，该财报显示地缘政治和贸易紧张局势明显加剧，全球商业环境受到沉重压力。长和公布的2024年利润低过预期，根据财报，长和2024年净利润下跌 27% 至171亿港元，低过分析师预期的225亿港元，收入是4767亿港元，同比增长 3.28%。 该公司宣布全年股息是每股 2.2 港元，而去年同期是每股 2.53 港元。长和成为目前媒体关注的焦点，该集团3月初同意将旗下多个港口出售给美国贝莱德领导的集团，包括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据悉，该计划令中共震怒，因为习近平不满李嘉诚无事先征求批准。此外，习近平原计划将巴拿马港口当作与川普谈判的筹码，中共媒体已经公开批评这笔交易。长和较早前回应，这笔交易纯粹是商业性质的，和最近有关巴拿马港口的政治新闻报道完全无关。礼拜三，加州联邦众议员卡纳要求 Meta 执行长朱克伯格出席国会听证会，回应有关他为中共开发审查工具的指控。卡纳向霍士新闻表示，我认为朱克伯格先生需要到我的国会监督委员会前作证，回答这些与中国有关的指控。这个月早前曾经在脸书担任全球公共政策总监的温恩·威廉姆斯，在他的新书《漫不经心的人：权力、贪婪与失落的理想主义警示故事》中提出了这一指控，并称他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举报文件。温恩·威廉姆斯声称， 臉書曾經同中共當局合作開發審查工具，以換取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並試圖隱瞞這些合作細節，不給美國國會知情。對於這些指控，Meta 否認這個真實性， Meta 已經將這件事提交仲裁，聲稱這本書違反威廉斯任職時簽署的禁止貶低合約。仲裁庭上個禮拜同意 Meta 的請求，禁止威廉姆斯宣傳這本書或發表貶低 Meta 的言論。禮拜三前，山東同鄉會會長、紐約法拉盛安橋酒店老闆安全忠在紐約東區聯邦法院被判處20个月監禁，罪名是充當中共政府的非法代理人，參與獵狐行動強迫美國居民返回中國。此外，59岁的安全忠被判支付約500万美元的罰款，其中包括約130万美元的賠償金支付俾受害者及家人，另需繳納5万美元罰款。佢將喺今年5月入獄服刑。根據法院文件，安全忠自2017年起參與獵狐行動計劃，通過騷擾、威脅和恐嚇手段，意圖迫使一名美國居民遣返回中國，以提升自己在中共政府中的地位，並獲取經濟利益。安全忠的騷擾行為由2017年持續到2022年被捕，對受害者及家人在美國和中國的親屬造成極大心理壓力。由於安全中持有美國綠卡但未入籍，他刑滿後可能面臨被美國移民和海軍執法局遣返。法官表示，當日的判刑結果將同時通知執法局和中領館。禮拜四，川普總統在白宮簽署了一項行政令，開始啟動解散教育部的程序。在簽署法案時，川普周圍坐住一班小孩，這些小孩各自坐在自己的台前，同時在紙上簽字。在談到開始解散教育部時，川普話俾教育部長麥克馬洪知，他正在負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當他完成這個過程後，總統會為他找到其他事情做。當日較早前，白宮新聞秘書李維特表示，教育部的關鍵職能，特別是學生貸款和配以助學金，仍將由教育部負責，但之後的規模會比現在小得多。同時，白宮發表文章解釋了為何川普政府要將教育權由聯邦交還給各州。文章說，自1979年以來，美國教育部已經投入超過3万亿美元的教育經費，但幾乎沒有看到成效。與此對應的是，雖然美國人均教育支出增加了 2.45 倍，但學生成績幾乎沒有可量化的提高。禮拜四，美國財政部發布最新一輪制裁措施，制裁了一家購買伊朗原油的中國煉油廠，以及為它運輸石油的船隊。根據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發布的聲明，制裁針對一家中國茶壺煉油廠，位於山東省的壽光魯青石化有限公司及首席執行長兼法定代表黃學清。該公司被指認購買並煉製價值約5亿美元的伊朗原油。財政部同時對19个實體和船隻實施制裁，這些船隻負責運輸伊朗原油，構成伊朗影子船隊的一部分，為魯青石化這樣的中國茶壺煉油廠提供供應。其中部分船隻來自外國恐怖組織胡塞武裝以及伊朗國防武裝部後勤部。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茶壺煉油廠購買伊朗原油為伊朗政權提供了主要的經濟命脈，而伊朗是全球恐怖主義的主要資助國。美國致力於切斷德克蘭持續資助恐怖主義和發展核計劃的收入來源。禮拜三，美聯儲公布最新議息會議結果，決定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當日晚上，川普總統敦促美聯儲減息，擔當他的關稅計劃的後盾。 川普在社交媒体 Social 上发帖说，随着美国关税的效应开始向经济过渡，需要放松，如果美联储减息效果会好得多。他接着写话，做正确的事，4月2号是美国的自由日。川普格外强调了放松，是在暗示关税将开始产生影响，可能是以某种渐进或破坏性较小的方式。4月2号，川普政府将公布对等关税等一系列全球贸易措施，可能会导致进一步征收关税，以平衡不公平的贸易竞争环境。在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谈到关税问题，重申关税可能产生不确定影响，并认为美联储目前采取谨慎的货币政策立场是合理的。目前中共和加拿大的双边关系持续恶化。星期四，中共外交部确认了此前加拿大外交部披露的一则消息，称近期有四名加拿大人因与毒品相关的罪名被执行死刑。星期三，加拿大外交部长在记者会上披露，中共当局对加拿大政府多次要求宽大处理的呼吁置之不理，最近几个星期对四名加拿大人执行了死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四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反驳加拿大的谴责，称中方是依法行事，并呼吁加拿大尊重法治精神。与此同时，中加两国的关税战亦在继续，中共针对加拿大部分农产品再次加征关税的措施在星期四如期生效。这些措施是对加拿大去年宣布对中国入口电动车加征 100% 关税措施的回应，主要涉及来自加拿大的菜籽油相关油类产品以及水产品和猪肉产品。星期四，美国司法部长邦迪宣布，有三人因使用自制燃烧弹暴力袭击特斯拉财产、实施国内恐怖主义而在联邦案件中受到指控。这三人的袭击行为针对的目标是川普总统的盟友、受命领导政府效率部的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其中一宗案件发生在1月20号，一名41岁的男子向位于俄勒冈州塞勒姆的特斯拉经销商投掷了大约8枚自制燃烧弹，导致一辆汽车完全被毁，另外几辆汽车受损。另一宗案件发生在1月29号，42岁的被告被控试图在科罗拉多州拉夫兰用自制燃烧弹点燃特斯拉。第三宗案件发生在3月7号，一名24岁的男子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特斯拉充电桩附近写下亵渎川普的信息，然后用自制燃烧弹点燃了3个充电桩，其中两人被控在州际商业活动中纵火和持有未经注册的破坏性装置，另一人被控在州际商业活动中纵火。司法部表示，如果这些指控成立，被告可判最低5年、最高20年的监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